欢迎各位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胡维华老师。我们要来继续阿摩斯书的课程，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阿摩斯书第七章。第七章第一节，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第七章开始，记载了阿摩斯所见的异象。这里呢，有两种理解的方式。第一种的理解认为，这是先知阿摩斯他蒙召的异象。第二种看法认为，这是先知阿摩斯他在侍奉一段时间之后他所看到的异象。如果是阿摩斯他蒙召的异象，就好像先知以赛亚他在圣殿当中见到荣耀的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是在那样子与神相会的经历里头，他认识到这位神的全能、奇妙、慈爱和伟大，也是在这样与神相遇的经历当中，他被差遣。又好像摩西，他在旷野里头放羊，看见火烧荆棘的异象，然后有声音对他说，差遣他回到埃及去，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都需要有这样子的异象。是这个意象让他们可以在各式各样，不管顺利成功，或者是极难挫折当中，他们可以坚持下去，他们可以看得清楚他们的使命和目标。但是呢，不是每一个先知他蒙召的意象都被记载下来。这里按着所描写的，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因着这一些蝗虫来，就吃尽了所有那地上面的青草、植物，当然包括各式各样的五谷。这个意象的描述，以及后来先知的反应，先知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听起来比较不像是神差遣阿摩斯到以色列地去宣告审判，要求以色列百姓悔改的意象。也许这个意象比较接近阿摩斯他已经开始侍奉，他已经按着神的心意进入北国，在北国的大城小乡村里头，不断地告诉以色列人，指责他们所做的各式各样的恶事，神的审判即将临到。一段时间之后，他在异象当中更清楚地看见神所接下来要行的事，以及他个人的反应。如果这个是阿摩斯已经侍奉一段时间之后，神让他看见的异象，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明白，阿摩斯的传讲没有带来以色列人悔改的效果。也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神让阿摩斯看见他所要做的。神要做的是让蝗虫来到这地，蝗虫要吃尽所有的青草、树木、五谷、杂粮，所有以色列人赖以为生，所有以色列人拿到远方去交易的这一些农产品，通通都要被蝗虫吃尽。审判要临到，是这个意象里头一个非常清楚的信息。阿摩斯呢？看见这个异象之后，他却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先知，他内里对上帝工作的反应。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他们一天到晚在各地传讲审判的信息，但是他们却不是没有感情的。事实上，越是传讲审判信息的人，越是会明白神真是爱这一些虽然非常可恶、做尽各样坏事的人。正是因为神爱人，所以他差遣先知去警告，在神的刑罚临到之前，警告再警告，一次又一次。 也是因为被神的对人这样子的恩惠慈爱所感动，所以先知在看了这个异象之后，立刻求神。他说：“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阿摩斯知道这个灾难，蝗虫只要来到这地，只要吃尽那地所有的青物，以色列人就完了。以色列人不可能逃过这一场这么大的灾难，他怎么能够承受这样子的刑罚和打击呢？第三节告诉我们，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神让先知看见他所要做的事，先知在这个当中因为怜悯，因为看见神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爱这些人，所以祷告祈求，求神赦免。非常稀奇的是，神就听了。经文告诉我们，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我们会想，如果神要听阿摩斯的代祷和祈求，神要免了这灾，为什么神一开始就不要行这灾？我想这样子的逻辑可能太过简略。我们需要明白，神一方面非常的厌恶人手所做的恶，神要审判人心里头的邪恶。神既是公义的神，这一些都是神必须要做的。审判让人看见神是公义公平的主。可是另外一方面呢，神也是怜悯，神也是慈悲的神。所有的人生命都从神而来，都是神所造的。当审判会临到这一些人的时候，神当然知道，神也当然怜惜。我们在这里看见，如果有人可以站在神怜悯人的这个角度为人来代求，神愿意听，神愿意工作。神的怜悯是普世宣教传福音的基础。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是圣经里头一个非常非常奥秘的信息。第四节说，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烧灭。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免了。第四节提到另外一个异象，跟第一个异象非常相似的状况。神向先知显明他所要做的事，所要做的事是刑罚以色列。也许经过了一段时间，神继续忍耐等候，宽容这一些以色列人。然而以色列人并没有从他们的罪恶当中悔改归向神，他们仍然继续不断的行恶。当神的怜悯变成其他更多的人，他们遭受各式各样患难的原因，神必须要刑罚。所以神指示阿摩斯，这一次的刑罚要比第一次要更重。神要命火来惩罚以色列，这个火大到什么程度呢？阿摩斯描写那个异象当中所见的火，他说火就吞灭深渊。我们都知道，当有火灾发生的时候，我们用很多的水可以来浇熄，可以来扑灭这个火。可是如果火反过来让这一些水都瞬间被蒸发，让这一些水都不存在，没有办法扑灭这个火，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火势有多大。一般的时候，我们想象的水，如果有更多的水，我们就可以扑灭这个火。阿摩斯在这里形容深渊，像海洋那么多的水，都被这个火要吞灭。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火，好像是历史当中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么的大规模。这里的火要吞灭深渊，险些将地烧灭，好像要把整个上帝所创造的这个我们所存在的空间全部都烧灭了。我们看见那个审判的可怕。 阿摩斯看见了这个异象之后，他再一次的来到神面前祷告祈求。他的理由非常简单，和他上一次所提到的一样。他说：“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雅各是非常微弱。我们其实想不出来有什么样子的创造，有什么样子的人类，可以在这样子可怕的审判当中，仍然站立得住。因为雅各微弱，在这两个意象里头，说不定也让我们看见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先知其实没有提出一个更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先知所提的理由，其实严格说起来，非常的可笑。因为雅各微弱，如果雅各微弱的话，他怎么会在别人身上，他怎么会在自己的国家当中行各式各样欺压逼迫人的恶事呢？雅各自己一点都不觉得他微弱。从第一次第一个意象到第二次第二个意象的祈求里头，阿摩斯没有提出另外更新更好的讲法。他唯一可以向神祈求，他唯一可以说明的理由是：神啊，愿你思想雅各微弱，所有的创造在你眼中都非常的渺小。代祷祈求，好像唯一的基础是上帝的怜悯，不是因为雅各有什么伟大，雅各有什么了不起，不是因为雅各的履历当中有什么样显赫的过去。不是因为他曾经怎么样子的尽心竭力、敬虔度日、守律法都没有，因为雅各微弱。第六节，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免了。”好像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一样，非常稀奇的是，神就听先知阿摩斯的祷告，神就说：“这灾也可免了。”第七节。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准绳。”主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又一段时间过去了，神再一次的把他所要做的事情指示给他的先知阿摩斯看。第三个异象，在第三个异象当中，他看见有一道墙按着准绳建筑，他看见主自己手拿准绳站在其上。和第一个异象、第二个异象不一样的是，这一次先知没有代祷，没有祈求，他没有说因为雅各微弱。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看见审判，他看见主手拿准绳站在这一道按着准绳所建筑的墙上，他看不懂，如果这一道准绳所按着准绳所建造的墙已经在那里，现在主右手拿准绳站在其上，是要更多的建筑，修筑更大、更宽厚的城墙。或者到底怎么回事呢？当他还在思索的时候，第八节，神问阿摩斯说：“你看见什么？”阿摩斯很简单的回答：“我看见准绳。”他不明白这个意象背后更深刻的意义，主就指示他自己的仆人。主说：“你所看见的这道墙，这个准绳。”以及我拿着准绳站在这上面，是因为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这道墙一开始是按着准绳所建筑的，就好像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各式各样的建筑，按着建筑师所原来设计的。大家建造房屋或者城墙或者公路，没有人要把它建造的歪歪的、斜斜的。因为那样子没有办法支持太久。我们建造一道墙，我们当然希望它又高又直又宽又大，它坚固，它耐用。神说，以色列就像这一道墙，这道墙一开始是按着准绳来设计、来建筑、来修造的。可是今天呢， 你再一次拿准绳站在其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弯曲，它各个地方都离原来的标准非常非常的远。神说：“我要再一次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当我把准绳吊起的时候，我不再宽恕他们。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神的审判里头特别指到两个，一个是以撒的秋坛，换句话说就是北国的宗教信仰和整个宗教的体系；另外一个是以色列的圣所。以色列的圣所和他们的王室、整个政治的制度有相当的关联，就好像所有的王都是被祭司、被先知所高立的一样。所以神说：“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以色列的宗教、以色列的政治，这两大体系、两大机器都在上帝的审判当中，因为北国以色列的宗教、北国以色列的政治，没有使人更亲近神，没有使整个社会有更多公义、公平，使人可以在这个当中生存，反而。”这个宗教和政治使人更偏离神。宗教和政治是以色列的这些富有或者是有权势的这些人用来巩固他们的地位，用来夺取更大享受的方法。神说：“我要审判他们。”也许我们可以稍微想一想，为什么神没有让阿摩斯看见审判呢？其实审判的意义并不是那么的难以明白。阿摩斯在这个当中没有再一次的为以色列来祷告说雅各为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许我们需要思想的是先知在侍奉的过程当中的成长，是每一个先知，每一个被神差派来侍奉的人。他们都要清楚明白上帝的心意。当他们需要宣告审判的信息的时候，他们要知道人错在哪里，他们要知道怎么样子的审判，审判会带来什么样子的后果。当然，我们在第一和第二个意象当中看见阿摩斯的情感，阿摩斯因着神爱以色列人的缘故，他来代求。阿摩斯因为认识神怜悯的本性，所以他来代求。可是，先知不能永远停在这个阶段，先知永远停在这个为神爱以色列人、为神爱人的爱来代求。神继续不断地听先知的代求，审判就因此不临到。在这个当中作恶的人只会继续不断地作恶，因为作恶对他们来说带来的是更多更大的好处。那一些受欺压、受逼迫的人呢？他们的生命在上帝的眼中也看为极为宝贵，不是吗？神的方式是，神要让先知在他的意象当中看见新的，看见审判不单单是有毁灭、有刑罚，是审判让那些微弱的人站立不住。但是审判也有一个正面的意义，那个正面的意义是让准绳原来的那个效果。可以显出，如果一道墙已经偏离准绳太多了，这套墙迟早它必须要被拆毁，它必须要被重新建造，不然当这道墙倒塌的时候，它只会带来更大的灾祸。先知必须要看见审判也有正面的意义。如果神完全的不审判，说不定他像许多的哲学家所说的，神创造这个世界之后，他就远离这个世界，他让这个世界自生自灭。圣经的启示却不是这样。非常有趣的是，神没有在第一次让阿摩斯看见审判的意象之后，神就带他进入第三个意象。从第一个意象到第二个意象，审判的程度。和意义在加深当中，神也给了先知成长的环境、时间和空间。今天来到了第三个意象，神让阿摩斯看见审判里头有正面的含义。虽然神要审判， 虽然审判会是非常非常的可怕，但是如果不审判，原来所有属神的正义、公平、光明、平等、人与人之间的互信、慈爱等等都没有空间可以生存。神说他要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是这个王统治之下的宗教的体系，让以色列人在这个当中败坏了。我们要先跳到第七章的另外一个意象之前，在第三和第四个意象中间有了一段插曲。这段插曲在第十节，圣经说到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呐，要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伯特利是北国当时最重要信仰的中心，在那里最大的祭司叫做亚玛谢。亚玛谢听见了先知阿摩斯的传讲，说不定阿摩斯所传讲就是他在第三个意象当中他所看见的，他所听见的。神要使以撒的秋坛凄凉，使以色列的圣所荒废。神要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所以亚玛谢一听，事情不得了了。他来到耶罗波安王那里来报告，他说：“阿摩斯传讲背叛你的言论，他所说的话会造成这个国家极大的危难。”他引用阿摩斯所说的话，他说：“阿摩斯说什么呢？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在历史当中，耶罗波安二世是病死的，他并没有被人暗杀，不管是国内或者是外邦。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会觉得好像阿摩斯所说的预言没有应验。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看，阿摩斯所说的和亚玛谢所讲的中间有一些出入。阿摩斯说的是神要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神要攻击这个皇室，神要攻击这个国家，倒没有提到耶罗波安个人的境况。亚玛谢显然为了让王觉得这件事情更紧急，所以他把阿摩斯所说的话呢，稍稍的做了一些更动。他说：“阿摩斯说耶罗波安王，你会被刀杀。”说不定也因为这样子的缘故，他要让王觉得他的处置非常的得当。亚玛谢怎么处置呢？亚玛谢派人去告诉王阿摩斯所说的，他自己本人呢没有去见王，他倒是去见了阿摩斯，他要把阿摩斯赶离开这个地方。他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啊，要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非常讽刺的是，对祭司亚玛谢来说，阿摩斯之所以在这里传讲这么多的言论，高谈阔论，其实只是为了混一口饭吃而已。他说：“你应该到南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古代的先知，当他们说预言的时候，他们会得到一定的款待和酬劳。”亚玛谢说：“你显然是一个。”没有其他办法活不下去的人，你之所以做先知，是因为你要混一口饭吃。如果是这样子，你应该回到你自己的国家，回到南国去，不要在这里说预言，因为我们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换句话说，亚玛谢说，阿摩斯啊，在北国，在这里，在伯特利，这里所有的祭司。这里所有的先知，这一些人都是属王的。我们是王室的这个系统，我们有很好的训练，我们有很好的升迁考核，我们有非常完整的体系。我们不像你， 来自一个不知名的小城镇，自己为了要糊口就随随便便说一些挑动的话，这一些话其实只是为了让人认识你，让你有好的知名度，让你因此可以赚得更多的钱财。这是亚玛谢看阿摩斯的预言，视之为非常没有价值，只是单纯为自己未来所打算的。我们怎么看这些先知的预言呢？阿摩斯在异象当中看见，他感同身受，以至于他说这一些的话，我们大概也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认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